陶孤峰的老寨主总陶巡山口杜坤。国报一看错了半截，师傅，我刚想找您去，您来了，咱这有客人。注意啊，说着话这吴豹往眉毛上比划了一下，那意思您注意，可是白眉毛，他师傅根本没理这根胡子。来到徐良面前，把手一背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。啊，您就是山西大雁三手将多的人熊徐良，是哪阵风把您刮到这儿来？啊，刚才我在外边听说，张口要镖，闭口要银子，这话是出自您的口中吗？徐良一看，这小子找茬来的。你看那吴豹长得傻得黑，嘴还挺好说话，这家伙是个牙子。徐良经的事太多了，老仙儿一乐，
一点不假，我是来要银子的。那么老英雄，你说说是给呀、啊，还是不给呢？
徐良把眼一瞪，就盯着他的脸上。杜坤把脑袋一拨了，这话可难说，想给又不想给。说想给，我得看看徐三将军何许人也。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老朽打算见识见识。徐良一听，这不来了吗？
好啊，要想见识见识，太好了。你说吧，是屋里边，是院里边？
院里的宽敞。
停！
巡山走杜坤，非要跟徐良比武，这就叫自不量力。这老头怎么想的呢？他认为我巡山走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，谁不知道小孤峰啊？我也闯荡江湖40多年了，你说叫个徐良来了几句话把银子就要走，将来被人们岂不耻笑？那大伙肯定得这么说，杜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被徐良两个字下马爪了，到这把钱就给人家了，那我将来在江湖上还怎么混饭吃？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，就即使给你的话，咱俩得比划比划，我见识见识这咱也没究竟有什么能耐。杜坤出于这种想法，所以他坚持要跟徐良比武。他来到院里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把腰里的带子连紧了几扣，把小嘎子揪重新盘了盘，把架子就拉好了。他徒弟立地金刚吴豹和手下那些头目当然得向着他了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。那蔡丽啊有点害怕，蔡丽一想，这些山大王都不是东西，有时候笑里藏刀，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，降龙还难压地头蛇呀，光指望一个徐良能不能行？万一徐良要吃了亏，我这银子就完了，银子要不回来，我还得接着茬死了。哎呀，但愿苍天睁眼保佑徐三将军大获全胜啊！这是他的想法。其实徐良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，谈笑风生，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当院，叉着腿儿，哈着腰往这一站。我说杜坤啊，收手吧。啊，李子张掌，先使了个单撞掌，奔徐良的花盖穴。老金一拨了脑袋，唰躲开。紧跟着杜坤又使了个双撞掌，俩手一合，奔徐良的心口。徐良一转身又躲开了，杜坤收掌现锤，啪，又使了个顺风扯旗， 张徐良的迎面鼓，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，一个跟头又躲开，连着躲了七招没还手，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。哎，我徐良，这叫什么比武？你怎么不还招啊？徐良乐了，我说杜坤，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，跟谁伸手就相让三招。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来的，咱们两人初次相逢，我应当多让你几招，故此没有还手。哎，徐良，用不着，咱两个人比的是武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你让我也不领情啊。好吧，我知道你不领情，不过咱们两个要打的打出个名堂，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。
那你说吧，什么名堂？
我这次来主要是要银子，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，能和解了是最好，假如和解不了，我想蔡丽也不能善罢甘休。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，你是大宋朝管辖呀，有庄有瓦有王法的，你这诈杀抢人家的东西啊，本身就犯了法了。到那时候我也许帮着蔡丽到官府报案，那官府来了军队，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。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，和平了结，也不平你的伤，也不灭你的债，把银子给了我们，哈哈一笑，咱就算拉倒。可是呢，看你这个意思，这一点做不到，非比武不可，那比不能白比。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行，徐三将军，你说的太对，我要不是你的对手，18万银子我双手奉送，我不要了行不行？
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今年多大年纪？
60有7。
哎呦，不小了，将近古稀之年了。我希望你说话算数，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像这么办的英子我不要了，官司也不打，也不禀报官府，这18万银子我去包赔，你看怎么样？
好，徐良，咱俩可没工作事儿啊，咱们可说准了，大家可以作证。
那你放心，我从来耍心上不说瞎话。我再跟你声明一点，
什么事儿？
咱们两人打，时间不能太长了，因为我还有事情。我准备就跟你打5招。
啊，5招？杜坤一听这玩意真新鲜，打仗还限定招数的。徐三将军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哈哈，很好懂啊，我就告诉你的，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5个照面，我就算输。
哎呦，杜坤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叫你我啊，在你的面前连5个照面都过不去，也太狂点，简直吹的没边儿了。三将军一言为定，我要过了5个照面、
啊、那算你赢了，我输了，赢子我给，你看怎么样？
一言为定。海丽在旁边听，哎呦呦，
可不要了我的命。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，从来没看他吹过牛，今儿怎么了？怎么这大话都说绝了？万一5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？哎呀呀呀，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？我能叫你包赔吗？
蔡丽急得汗珠子下来，是徐良狂
不是？
徐良这人一点都不狂，他心里头有数，武宗13派81门有什么样的高人，有什么能耐，他心里清清楚楚，根本就没听说什么巡山走杜坤，碌碌之辈。徐良闯荡江湖多少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他心里头有底。你又不是什么成了名的剑侠，我跟你伸手你也就几个照面。 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，结果两个人一伸手，这话呀不光说呀，你得做到。徐良一伸手先打杜坤的面门，老人家招掌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杖。杜坤一看水了吧唧的就过来，这手跟棉花瓜一样，打上都不带疼的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徐良掌走空了。杜坤使了个金龙双蛟剪，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，一裸徐良的腕子，嗨，再看徐良软绵绵的把胳膊扯回，左背轮开，一点劲儿都没有，使了个单风挂耳。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，
第二招单风挂耳，
软趴趴就来了。杜坤往下一低头，徐良一掌走空，两个人一转个，还没等杜坤晃掌呢，徐良这招可够损，后背冲着杜坤，冷不丁使了个倒踢紫金冠，这一招太快，出乎杜坤意料之外，谁能想到他脸朝那边，腿往后踢，啪就是一正蹬到杜坤腿根上，把老头蹬出有一丈五尺多远，扑通来了个病墩。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，
这下我没注意，老人家快清气清气，活动活动，踢坏没有？
杜坤就脚这条腿都磨了，活动了半天呢，瞪着俩眼瞅着徐良，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的。
这位是不是不服啊？重来这不算重来多少你服了多少拉倒。
这杜坤厚着脸皮蹦起六十一拳，徐良闪身躲过，他第二掌被徐良前心一打，老心使了个黄龙倒转身，唰，正好转到杜坤身后。不等杜坤变招，徐良伸出一掌来，正推他肩头上，
老人家躺一下，
使了三成劲儿，杜坤扑通一声来个狗啃屎。徐良过去把他扶起来，
算不算不算还来。
这杜坤把脑袋一拨，算了吧，我这两下子干脆什么上手，怎么带的不知道。
这徐良差的太多，
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。杜坤脸一红，冲徐良抱拳，干将军，恕我自不量力，惭愧惭愧，我服了。说话间把徐良、蔡丽以及其他众人让进大厅，徐良抱拳拱手，老人家，
画四千洋把银子撒给我们，
一定一定，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，不过您别着急，银子在后院，我还得过个数，看看缺不缺少不少。你看人家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啊，徐良、蔡丽再怎么着急也得叫人过过数。杜坤告诉吴豹，陪着三将军跟蔡老英雄，我到后院捡银子去。说捡银子怎么到了后院上，这老头瞧着心里都不是滋味，这跟他栽的太爆了。
我就纳闷，我闯了江湖40多年了，怎么在他眼前就跟小孩走路似的，都走不稳呢那种。哎呀，真窝囊，这银子还得给人家。
他往后院一瞅，骆驼垛子白花花的，
18万两，这玩意真心疼啊。
他围着骆驼垛子转了几圈，先没过数，回来他那屋了。回屋干什么？他这有个客人。为什么吴豹下山他没露面呢？他陪客人说话呢。这客人可不是个省油灯，这位啊走长途有点乏了，头朝里脚朝外，正在这休息。巡山走杜坤进了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是长吁短叹，罢了。这客人听见一翻身坐起来，怎么了老哥哥，出什么事儿？
说这跟他栽的太爆了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丢了人了。
什么事儿？
刚才咱孩子
不做了波买卖吗？啊，不是结了一只镖，你还挺高兴，18万两银子。
这对呀、啊。
结果出事了，丢镖那老头蔡丽请来援兵了，人家到山上要镖，你说人家不答应怎么办？哎，我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么大能耐还怕这个？他不要镖就把他收拾了呗？你说傻话，我收拾得了吗？我摔了跟头，到那一伸手我就趴下了，是吗？这人是谁这么大能耐？嗨，我一提你也知道，山西燕白眼没徐良。来的这客人就站起来，徐良不是那个白眉大侠吗？可不是他，谁那醋老心儿，一说话是那个味儿，叫人牙根都冒酸水，也不知道蔡丽跟他怎么个关系。哎，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，你说咱倒霉不倒霉？我还得话付前言，这不我来拿银子来了，如数得给人家，这说话能不算数吗？再说回来了，不给人家，人家能答应吗？你看这是热呵呵的，到时候一变脸那就不好收拾了。哎呀，老哥哥，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。这徐良在哪儿呢？在前厅。
嗯，
怎么办？1两银子也不给他，从我这说就不给。兄弟，我看你少管闲事。哎，谁让咱哥俩有交情？没交情这么远，我能来看你吗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想着太窝囊了。我替你长着脸去，走走走。你领我见见这徐良。拉倒吧，你长途而来还没缓过乏呢。哎呀，老哥哥，这我跟你说，你可别挑我的理啊！我就是一宿没睡觉，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这只胳膊闲着，我一只胳膊我也把他打趴下了，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？兄弟，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，这徐良这兄弟真厉害。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，这一伸手我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别把大话说绝了，再跟我似的，咱哥俩一对趴在那儿，就没人替咱找脸了。哎呀，七幺七里，哥哥，要冲你这么说，我非得跟他比一比不可，掏钱带路。好吧，不回你想也行，我这朋友可有能力。真把脸找回来，这银子就不给他，就即使给他，我起码也不丢人。就这样，他把这个朋友领到前厅了。杜魂先进来，见着徐良一抱拳：“范将军，钱都给您准备好了，一点也没丢啊！一会儿如数奉还。不过呢，我这来个朋友，听说您来了，挺羡慕，打算跟您见识一面。朋友，请进来。”啪嗒一打铃，这人进来。徐良一看吓一跳，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，这人得什么模样？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。此人平顶身高1丈1尺挂零，肩膀宽了下有35寸，往脸上一瞅，黑翻翻的面皮，奔着头，大下巴，整个一张大驴脸。别人这脸要有7寸，他这脸都得有1尺5，在当下拉开能变成别人俩脸。长得这个难看劲就甭提了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，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就好像扒皮的鸭子一样，大鹰钩鼻子，鲶鱼嘴，连鬓乐腮，带卷的胡子，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，腰里系着根麻绳，一个裤腿高一裤腿短，光着大脚丫子，还带着脚环。再往头上一看，哎呀，乌梳头啊，满脑袋带卷的头发，拢吧拢吧，用根皮条在脑袋上面一箍，就跟个野人像。但是徐良看见他，想起一个人，就想起来在阎王寨遇上那位老朋友海外野叟王元。
在这人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。
老七就动感觉他不妙啊，
他在哪儿整了个怪人？徐良正然发愣，就见这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，把腰一叉，胸脯一舔，唇一撇，怪眼冤翻。老常，你叫徐良吗？
哦，不错，这是啥姓？那你是哪一位？
甭问。徐良啊，你活腻歪了？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？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这要银子？你凭什么？我老朋友说话算数，答应给你钱，从我这说可通不过。刚才他跟我一商量，叫我给拦住了。咱俩谁知道？你要把我给赢了，这钱就给你；赢不了我，徐良，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，连你带的这帮人，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。平顶侯就是要脑袋。海丽一听，吓得一缩脖子，躲在徐良身后。这
不要怕，不要怕。
徐良心说：“这老头胆太小，你说就你这模样，保什么镖啊？不如回家呀，把买卖关张，去卖豆腐去得了你。”徐良心中暗笑。老心点点头：“
可以，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。
好吧。”
既然在你这通不过，我就得想法通过。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。
那是自然。
好了，是院里头是屋里头？
院里行。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，噔噔噔到徐良地前捧一把，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，拉着徐良往外就走。表面上是拉着，实质上没怀好意。他要大战徐良。